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很高兴又在星期一的时间和你见面了。那今天呢，已经是九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一的节目了。那九月过得很快啊，过两天呢就到十月了。你准备十月一号这个黄金周放假没有啊？准备怎么过你的假期啊？那最近呢，我呢收到一个听众给我的一个回应，他说呢，哎，罗文辉大哥，你最近是不是很忙啊？你的身体怎么样啊？因为呢，我发现听你做节目的声音，好像你很累啊，你是不是很累啊？哦，他关心我，哎，我听到他这样的问候呢，我就回想一下，哎，到底是不是我的声音真的是很累呢？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我真的是很累，因为偶尔呢就会失眠呢、啊，睡不好呢就很难提起精神来讲话，提起精神做节目，所以呢就显得声音累了。那第二个原因呢，可能是因为最近呢我们所有同事都是戴着口罩去播音的。那虽然说现在的那个科技啊，麦克风啊，这些电线的等等呢，都已经是非常进步了，那个口罩呢也是非常先进，但是呢我想多多少少还是会因为戴上口罩的原因呢，那个声音就显得有点模糊，朦朦胧胧的那种感觉。那听起来呢，你就会以为，哎，这个人很累啊，因为他的声音就是朦朦胧胧的，模模糊糊的，是不是这个原因呢？哎，在你这边你是不是也是经常要戴口罩呢？我知道呢，最近那个疫情的缘故呢，的确带来我们很多不方便，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呢是越来越好了希望大家呢也继续为世界各地某些国家呢那个疫情还是非常严重，继续为他们来祷告，希望我们主呢把平安把健康赐给这些人。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读两章圣经，因为两章圣经呢都是比较短呢，所以呢我就把两章放在一起，就是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那这边呢继续会讲到亚伯兰，后来他改名叫亚伯拉罕讲到亚伯兰的家里的事。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读经。
翻开宝书，罗文辉和你读圣经。
创世纪第十二章，上主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你的家乡，你的亲人和你的父家，到我将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要使你成为大国，并要赐福给你，使你名声远扬，你将会成为别人的祝福。凡是祝福你的，我要赐福给他；凡是藐视你的，我要诅咒他。地上所有的家族都要借着你得福。
于是亚伯兰就遵照上主的吩咐起行了，罗德也跟他同行。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是75岁，他带着妻子撒莱、侄儿罗德和全部财产， 就是在哈兰所积聚的牲畜和人口，启程往迦南地区。他们抵达迦南后，亚伯兰穿越那片土地，直到示剑，在摩利的橡树旁边搭起帐篷。当时迦南人住在那地方。上主向亚伯兰显现，对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子孙。亚伯兰就在那里筑了一座祭坛，献给向他显现的上主。然后他要向南走，在山区搭起帐篷住下。西面是伯特利，东面是爱。亚伯兰又在那里筑了一座祭坛，献给上主，并敬拜上主。然后他继续向南走，渐渐向南地前行。那时迦南地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亚伯兰不得不下到埃及，在那里寄居。走进埃及边境的时候，亚伯兰对妻子撒来说：看，你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子，埃及人看见你就会说，这是他的妻子，我们杀了这人就能得到他了。因此请你告诉他们你是我妹妹，这样他们就会因为你的缘故而饶我不死，并会善待我。不出所料，亚伯兰来到埃及，人人都注意到撒来的美貌。王宫的大臣看见了他，就在法老王面前称赞他。于是撒来被带进法老的宫中，法老因为撒来的缘故赏赐亚伯兰许多礼物，有牛羊、公驴和母驴，男女仆婢和骆驼。上主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向法老和他一家降下大灾。法老就召来亚伯兰，严厉地责备他，质问他说：你对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我妹妹，而让我娶她为妻？好吧，你的妻子在这里，你带她走吧。法老吩咐手下护送他们，把亚伯兰和他的妻子以及他所有的财物都送出了埃及。创世纪第十三章。亚伯兰带着妻子罗德和全部财产离开埃及，向北走，往南地去。亚伯兰当时已经拥有很多牲畜和金银。他们从南地继续前行，逐渐走向伯特利。他们把帐篷搭在从前住过的伯特利和爱之间，那里也是亚伯兰从前住祭坛的地方。他在那里再一次敬拜上主。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许多牛群、羊群和帐篷，然而那地容不下亚伯兰和罗德的牛群、羊群在一起放牧。亚伯兰和罗德的牧人就发生了争执。当时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也住在那地。亚伯兰就对罗德说：别让我们之间或我们的牧人之间再有冲突，我们毕竟是至亲啊，全地就在你面前，你挑选你喜欢的地方，我们分开吧。你要是想要左边的地，我就要右边的；你要是喜欢右边的地，我就往左边去。罗德对着索尔的方向举目眺望约旦河谷肥沃的平原，整个地区都有充足的水源，就像上主的园子，又像美丽的埃及地。那时上主还没有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于是 罗德选了位于他们东边的整个约旦河谷，他带着自己的牲畜和仆人，就跟叔叔亚伯兰分道扬镳了。亚伯兰则在迦南地住下来，罗德把自己的帐篷移到索多玛附近，定居在平原的城镇中。那个地方的人罪大恶极，不断得罪上主。罗德离开之后，上主对亚伯兰说，你向东南西北四方极目远望，凡是你能看见的地方，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子孙作为永久的产业。我要使你的子孙像地上的尘沙一样多不胜数。你起来走遍这地，我要把这地赐给你。于是亚伯兰把他的帐篷移到希伯伦，住在曼利的橡树林附近，又在那里为上主筑了一座祭坛。
罗文辉和你读圣经，参考新普及译本。
世界不能给我温暖的时候，我用信心抬起
圣经中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此时此刻，如果药物不能止住你的疼痛，治疗不能疗愈你的伤口，请来到爱你的天父面前，用信心开口祷告吧。
我用信心抬起头。
加入我们，这里是无限飞行号的大家庭。
每周聆听上帝的话，音乐旅程。哆来咪发，机长导航，即刻出发。
对了，今天我们读的圣经是《创世纪》的12章加13章。现在呢，我就选来其中一小段，和你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是呢。13章的第8节到第9节，那么这一边呢，主要是讲到亚伯兰，也就是亚伯拉罕呢，亚伯兰跟他的侄儿罗德他们分家。那创世纪13章的8节到9节呢，是这么说的：亚伯兰就对罗德说，别让我们之间或我们的牧人之间再有冲突，我们毕竟是至亲啊，全地就在你面前，你挑选你喜欢的地方，我们分开吧。你要是想要左边的地，我就要右边的；你要是喜欢右边的地，我就往左边去。哎，很简单，亚伯兰就说了，罗德，如果你要左边的地，我就给你左边的，我就往右边走，我要右边那个。那如果你要右边的地呢，我就往左边走。简单来说呢，好像是说，哎，我们两竖直呢，就是河水不犯井水。你要你的地，你做你的个人的发展，而我呢，就找我的地，在我的地上发展我的事情。那你看见呢，这边是罗德先做一个挑选选择，就是说呢，亚伯兰 把那个选择权呢、啊、先交给罗德，而不是说，哎，我要不然呢，让我先来选，哎，我选这个左边的，哎，罗德，你去右边，我选右边的，罗德，你去左边，不是这样，而是说，你先选吧，罗德，你选呢，哪块地都好，我就往相反那个方向去，我不会跟你争，不会跟你比较，不会跟你斗。这个做法呢是非常礼貌的啊，很好的一个做法。但是你别忘了，现在呢这个亚伯兰是叔叔啊，那个后辈呢是罗德，他是晚辈啊，他是侄儿啊，是啊亚伯兰的侄儿。现在这个长辈竟然向他的晚辈让步，让他先挑选地啊，这是一种很难得的一种礼貌，是一种很难得的道德情操。怎么说呢？你有没有想过，或者说你自己遇见过，就是在这个公车上让座，或者是人家让座给你，让你去坐，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上了车，哎呦，我就觉得累呀、啊。马上有位子的话呢，我就坐上去。如果有别人上来，那个人明明年纪比我大的，我应该让座给他。我的心呢，就是心不甘情不愿呢、啊，不想让，我想继续的坐下去啊，一直到下车为止。那如果你起来让座的话呢，其实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但里面呢，就表达出你一种礼貌。你礼让，你关心长者，或者是关心那个站着的人，可能他不是一个长者，也许他是一个身体有残障的人，又或者呢他是一个孕妇啊，顶着大肚子，哎，你呢想表达你的爱心，你就让座了。事实上呢，这种情操不是一朝一夕的就会跑出来的，其实啊关系到你整个这个成长的背景，你的生活习惯，你周围的环境，你的亲戚朋友当中，你所处的这个文化里面，我们是不是都习惯呢让座给人呢？如果大家都觉得哎这个位置是我的，我坐上了就是我的了，我就一直坐下去，理所当然的我不会让。如果大家都是这么想的话呢，我想大家呢就是继续的享受自己有的东西就算了，不会让座的。所以呢这种情操呢是其实要慢慢的熏陶，慢慢的培养出来的，里面呢就是一种道德的取向。我认为呢要养成这种让座或是礼让礼貌呢是需要一些的努力的。首先呢就是你不要单单看你自己，不要老是想哎，我是最重要的，我是最伟大的，我必须呢拥有这些，哎，你要跳出这个框框，除了看自己以外呢，要多看看别人，看看那些比你弱比你小的人，看看那些比你不幸的人，或者是一些呢拥有比你少的人。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们是比较缺乏的，哎，我就把我有的跟他们分享呢？他比我弱的，我就把我有的也分享给他，让给他呢？那这些礼让呢，可以从就是让座这么小的事情，到一些比较大的事情。甚至呢你舍弃很多的钱甚至舍弃你的生命，就为了别人的好处，那这个都是需要慢慢的操练出来的。那基督徒之所以遵守上帝的教训，要爱主也要爱人呢，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主，他就是把自己完全的让出来了，他真的甚至把自己的生命都舍弃了。那耶稣就是说， 天父怎么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所以基督徒呢，就要学习这种舍弃的生活，不要单单看自己。这个世界的人呢，就教我们常常只是看自己，所谓人不为己呢，天诛地灭啊！我们要想我们自己，又为着我们自己而着想。但是圣经却说呢，要爱主，然后呢，要爱人，好像爱自己一样。这个就是真正舍己的意思了。今天从罗德跟亚伯兰之间他们的分地这个事情里面，你有没有学习到这种礼让的生活态度呢？
飞行不晚点，
读经不延期，
圣乐伴经文，
旅程乐趣多，
机长导航，即刻出发。
各位乘客请注意，现在是机长广播时间。
一种礼让或是礼貌的生活态度呢，其实是需要从实际的生活上磨练出来、训练出来的。我记得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就是有一群神学生啊，那神学生就是接受神学训练，准备将来做传道人、做牧师的一些人呢、就是神学生，他们在神学院里面一起生活，要住在神学院的宿舍里面。结果呢，他们甚至在宿舍里面差点吵了架，打起架来。那为什么呢？你可能会觉得奇怪，神学生啊，准备做传道人、做牧师，应该是非常完美的人啊，很好啊，很和善的人啊，和蔼可亲啊。但原来呢，当他们住在这个宿舍里面的时候，就发现，原来我跟你是很不一样的，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很不一样，你的做法跟我的做法很不一样。更麻烦的就是一些很具体的生活习惯，比方你是把你的东西放哪的呢？你什么时候洗澡的？什么时候吃饭的？你的碗筷是怎么放的？跟我很不一样。那我们住在一块，结果呢就发生很多冲突了，因为大家都觉得我的做法是最正确的，你的做法是有问题的，结果摩擦就发现，冲突就出现了。所以说呢，你别以为神学生是很完美的人，传道人是完美的人，不是的，我们都是有缺陷的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而且呢，我们常常都是自私的人。真正的爱呢，就是跳出你个人的框框，用主的眼光去看事情，看自己，要学习更多的放下自己，才能过一个真正爱的生活。所以今天呢，我选了这首歌，叫做《在耶稣里彼此相爱》，这是赞美之泉的其中一首歌，歌词呢是这么说的：我们和睦同居，何等的美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竭力保守圣灵赐合一的心，凡事恩慈怜悯相待，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少嫉妒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送给你赞美之泉的《在耶稣里彼此相爱》。
我们和睦同居，何等地美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竭力保守圣灵赐合一的心，凡事恩慈怜悯相待，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少嫉妒
束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
飞行号向机长报告。今天我在分享圣经的时候讲到一个主题，我讲那个主题是什么呢？是奉献、敬拜还是礼让呢？今天我讲圣经的时候讲到一个主题，是奉献呢、敬拜呢还是礼让呢？知道答案的话呢，马上通过手机短信发过来告诉我13229966022，请你在你的短信前面加上无限两个字。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差不多了，非常谢谢你的收听，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拜拜。
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